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你看见，所以现在很清楚，他虽然过去在征战，这个你看见很明显的，他怎么他说我借着你冲入敌阵，借着我神跳过墙垣。所以大卫他不管在战场，不管在洞里面，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是靠着他而活着的，这就是大卫。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这样的人。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问，要讲一个题目，这个一个人被人充被圣灵充满是个什么样的情形，那大卫这些诗篇就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情形。他的确是被圣灵充满，是没有疑问的。然后呢，他说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你看这个像不像哈巴谷之书？那当然，我们叫哈巴谷的确是引了这个诗，引了大卫的话，是没有疑问的啊。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些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所以他能够征战，是因为神用他的力量来束我们的腰。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恶。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到处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名必是。那这里有一件事啊，要记得大卫呢是做神产业的君，产业的君是指着他自己的百姓说的，他是牧养他们。但他同时呢，神也立他做列国的元首，列国的元首，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征服了摩亚、非利士，还有征服了亚门，征服了亚兰，就是指列国来说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一点我们要把它记住了。我素不认识的名必侍奉。所以很明显的，神给他的不只叫他做产业的君，而且呢，连素不认识的都要来归向他，都来归附他，来归附他，就是来向他进贡，明白吗？所以要记得，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下面说，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指着，最后你看见吗？他在王位上的时候，你看他一定要做的一件事，他不只是做神产业的君，而且要做列国的元首，啊，这点很重要的。那四十六节，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此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王后裔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应该是登上宝座了啊，因为很明显的前面明明讲到是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世上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好像 开始，现在终于呢，他登上宝座。那登上宝座以后呢，我们注意，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他不只得这个国，他要建立他的国，要建立他的王座，所以他一共做了四件事情。那么根据这四件事情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相关的事。那第一件事情当然要把西安拿下来，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大第第五章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要攻打住在那地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那么要记得，这些跟随他的人现在是很现在不一样了，你明白吗？因为他第一个，他们是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你还记得吗？他们带着兵，有的甚至于从约旦河外一共12万的军兵，现在他们要拥护大卫做王。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所以大卫呢很自然要坐在宝座上。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个大卫呢是在希伯伦做王七年，然后呢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呢，在耶路撒冷呢就33年，是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过了，终于他等到大概37岁的时候，他终于等到这一时刻。那么，如果现在整个以色列家拥护他做王的话，那么希伯伦那个位置就不是很理想的位置，因为那个地理位置来说太南边了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他呢就很清楚的，他就终于就找到了耶路撒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怎么知道为什么他会看上这个地方？当然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大卫他牧羊的时候把羊带到哪里去，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当然我们根据诗篇里面的描写，很可能多半的时间在以拉谷是没有错，但有的时候他往北，以拉谷，我们的以拉谷北边就是索列谷，索列谷北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利法因谷，所以很清楚这个谷都是平行的，那么这个谷都是四通八达的。所以什么时候他到这个那一带非常都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你从这个他为什么选择耶路撒冷，你知道当然一面有圣灵的引导，另一面当然也跟他的经历有关系，他从大山到小山，所以有的时候也很自然会把羊群也会带到这个耶路撒冷附近，这是圣经没有讲，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那么尤其呢，根据这一段的描写，我们知道说大卫呢一定是很熟悉这个环境，明白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很坚固的城，这个座城呢坚固到一个地步，连约书亚的时候都没有拿下来。约书亚知道他要保存实力，他不可能在那个时候那用有限的力量去把这个城拿下来，那根本几乎等于像鸡蛋碰石头一样。所以真正的从约书亚以后又经过了多少百年，那么终于到大卫的时候呢，在人认为不可能的一座城终于拿下来，明白吗？那么为什么这个城要拿下来？因为这个城要成为将来的首都，那么大卫的宝座要设立在那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建立国度，第一个要建立他的宝座，那我们要问这个宝座应该在哪里呢？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然你只要受圣灵引导，他自然就到耶路撒冷，而他决定要攻打耶路撒冷。那攻打耶路撒冷，现在敌人呢就只把那些瞎子跟瘸子放在城墙上，连正规军队都不需要，所以这真的是把大卫气坏。你看你们大卫真的把他打气坏，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你这个城都拿不下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终于还是把这个城拿下来了，而且拿下来以后呢就称作这城叫的大卫，拿下来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座城那么坚固，因为它有个保障， 那个保障叫什么呢？叫西安的保障。如果他有一天能把西安的保障拿下来，这表示得胜。你看你最终的得胜，因为最后呢，他可以他把他的宝座就设立在西安。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的西安，要记得一定指的大卫的宝座来说，讲的摩利亚山是指的什么？指的神的殿来说。所以耶路撒冷呢是两样东西加在一起，一个是神的殿，神的脚凳，指的神的同在；还有一个呢，大卫的宝座，指的基督的宝座，指的圣灵的权柄说的。所以这两样是很重要的，明白吗？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一面给我们看见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找到那块地方，那么那个就是摩利亚山，这是很清楚。但是呢，现在大卫呢，他得到的不是摩利亚山，他是摩利亚山在南边一点，就是说，但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应该是在那个蛮高的地方，那就是应该今天圣，因为圣殿很明，就是后来盖圣殿的地方，圣殿的基地。那圣殿的基地，我们知道说，其实呢是在摩利亚山的中间那一块。那么这个摩利亚山慢慢慢慢往南倾斜，一直到了希伦西谷，快靠近山谷的时候，那里有一座小山叫做锡安山，这就是大卫所拿下的那块山，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很清楚，那个山不是很，为什么高呢？是因为那个谷太深了，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城的周围等于护城河一样，你这城根本拿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敌人可以轻敌，他可以看不起大卫，说是你怎么样都拿不下来，因为第一个我靠着天险，所以周围通路是什么？通路是什么？那右边呢是希伦西谷，东边是希伦西谷，然后南边呢是新嫩谷，然后在西边呢是中央山谷，所以可以说这整个是山谷把它包围在一起的，所以敌人要把它拿下来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大卫呢终于把它拿下来了。那么感谢主，大卫为什么能拿下来呢？我们知道说，第一，我们晓得为什么大卫会觉得，当然我们说过他受圣灵的感动，受灵引导没有问题，但大卫也运用他的常识，因为到底他是牧羊人，所以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个整个的摩利亚山，因为你知道他是个观察，你知道天气好的他就观察一个不同的地形，哪里亚多兰豆，哪里可以这个到了时候，风雨来的时候，风雨交加的时候，可以让羊能够等候灾害过去，所以他是个很敏锐的一个观察家。他看见个磐石，他只要敲敲那个磐石，哎，他知道这是软磐石，这底下一定有洞的，也是软的磐石，软的石灰岩。但如果是硬的石灰岩呢，那是另外一种，那是另外一种。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你们大卫，他从大山到小山，他对于地质、对于泥土、对于土壤，他当然比别人都清楚。这不像一个真正完全躲在家里面的人所能明白。所以你看，大神用大卫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因为他看见过很多很多的磐石，而且他都知道说很多的磐石都可以流出水来。因为很多的磐石其实是天然的储水蓄水池，所以如果你敲，哎，到时候呢，这个水就从洞里面跑出来了。所以这是牧羊人呢，很有的常识。所以他会观察各种的地形。所以现在虽然表面上看一看这个瞎子、瘸子都可以把他吓走，但是呢，他只要看一看，他就知道说，在这个整个的山底下，不可能没有秘密水的，一定有。果然他的观察是对的，你看见吗？所以呢，他就悬赏任何一个人，只要从水沟头里面进去，只要进去了，那么一点没有错，从里面呢就把门就打开了。那现在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可以走那条路，那条洞，不过那个水沟头，不过现在变成一条干的，叫做是迦南的隧道。那原来这样子，原来呢，你知道说这个就在基训池，基训泉不是他们是唯一的水泉吗？那为了保护基训泉，上面有个水塔叫泉塔，那么就在泉塔的旁边，那么就也有个塔，那个塔上面是个露天的水池。这个水池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上池的水沟头， 有上池有下池，那下池呢就指着什么呢？指着希罗亚池子来说。所以